阿们。我是李祖权弟兄，旁边是我的姊妹连享惠姊妹。我们是去年8月18号结婚，拿到入学证明的。现在呢是同班同学，还是幼幼班，请大家多多指教。家打开是我们在交往前就已经有了共识。我们的心愿摆在神面前，却在结婚刚开始就面临到了挑战。结婚后不到半个月，我就拿到了兵单去当兵去了。当兵前，负责弟兄曾经找我交通家打开的这个负担，我那时候心里就充满恐惧，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里当兵，我会被分发到哪里，我该怎么去答应这件事情呢？另外呢，我也不知道我答应了之后，如果真的在我们家小排，我却不能在旁边实际的去扶持，那这样叫姊妹情何以堪？我实在是不愿意让姊妹独自承受这样的重担，所以按情理来讲，按我的心里脑里所想的，我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负担。但是在这一切的抗拒背后，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是在马太福音6章33节，但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我相信主就是要我经历这一个，纵使我有许多的理由，但是我都不要看这些，我只管向着主的话说阿们，因为我要操练，先交出主才有路。阿们。三个礼拜的经士训练到了尾声，最后呢，主赐给了我一个，天哪，竟然是离跟会所同一条路的服勤单位耶！而且这个区还被别人嫌太远不想来，我就顺理成章的选到了。现在工作呢？早上，从家里到工作地点骑车5分钟，还可以经过会所晨兴，然后下班之后还可以回家跟姊妹共享晚餐，过着让我同事都称羡的服役生活。但是呢，我并没有因这些而开心，因为我知道主把我摆在这里，不是为了享受这短暂的快乐。服役的快乐是短暂的，唯有和姊妹一同来开家承受生命之恩，那才是真的。阿们。所以我们的家开始于这个开家的托付。我真的在那段时间虽然被关在成功岭，但我很感谢我的姊妹和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从里到外把家里安顿得好好的，让大专的学生能够在开学的小排顺利的在我们家举行。我还记得在成功岭某一间厕所外面落泪想家的时候，看着那个姊妹传过来小排在我们家塞得满满的大专生的合照，哇，我真心里头真的觉得赞美主，真的是交出储才有路。阿们。
真的很难得看见弟兄有那么感性的一面，还掉泪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感谢主，实在预备一切，叫我们能够一同过教会生活，也能够一同的服侍。
阿们。
我觉得打开家实在是迫使我们在成家一开始就没有空想自己的事，就要不断操练我们的灵。
Amen。
对啊，然而我们其实也向主承认，在开家的起初我们是常常忙于外面的事物，比如说家里动线的规划啊，各样的东西的预备，要煮什么菜，然后各样的整洁等等的。对啊，我觉得虽然接待弟兄姊妹真的很喜乐，但有时候忙着忙着在事物的里面也不免有枯干的感觉，有时候拿着那个锅铲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像怨妇这样子在那边炒菜。我觉得，但感谢主，主也常记着他执事的话，叫我蒙光照。
Amen。
在已过民数记接近如今有一篇说到，我们都是祭司立位人。
Amen。
在信息中，这个讲到我们那个立位人的服事，绝不该与祭司的眼光分开。
Amen。
外面的服事必须成为供应生命给人的属灵活动。
Amen。
对啊，我觉得很受提醒，望我对于外面事物上的服事都感觉只是把事情完成而已，我没有属灵的眼光，可能在我的观念里传福音喂养人是比较属灵的事而已。
Amen。
但是主提醒我，他不是要我在外面为他做许多事而已，主是要借着各样的事物叫我与他有更多的交通。
Amen。
能够叫我为人有更多的祷告。
Amen。
所以其实在操练的过程里，实在是借着这个服事不断调整我里面的光景。
Amen。
而另一面呢，也很感谢主，这个因着家里是这个打开为着圣徒，平常也有许多的聚会和交通拖住我们，就迫使我们在许多的磨合中要快快的转向主。
Amen。
对啊，当我们这个去年一进到婚姻生活里， 我这个整个人就从交往时被暴露一点点，到结婚的后被暴露的一览无遗。以前都还觉得自己有一点耐心，有一点爱心，但结婚后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实际上相处起来，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没有爱心，也很没有耐心。和弟兄相比，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常常在做事时不知不觉口气就急起来了，觉得弟兄怎么都没有感觉，仿佛在弟兄眼中与人生死无关的事情都可以慢慢来，在我觉得有关系的地方，弟兄都觉得没关系，这个落差常常叫我气个半死。阿们。
这真的家真的是一个暴露的地方，但是呢，有暴露就带来拯救。
阿们。
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住高中弟兄之家，有一次呢，服侍者要拍高中弟兄之家的蒙恩影片，所以呢，他跑去采访了每一位入住的弟兄。他采访我的问题是什么？你们高中那个弟兄们住在一起，这么近距离的相处，难道没有摩擦吗？我只见那个画面的我，身坐在沙发，手托着头，很有自信地说：“我没有吵过架，我觉得吵架没有意义。”结婚前我还真的很少跟人吵过架，而且呢，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我受了许多沟通的训练，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情商管理、沟通还有心理的文章。我觉得我是预备好来进入婚姻的，但是呢，一进入婚姻之后呢，我所学的这些，随便一件事情就可以挑动我脆弱的情感。还记得有一次在亲子牌的时候，有一次呢是在一个第一次家打开的亲子家里聚集，我们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前去赴筵席的，但是呢，那一天下班不知道为什么回到家跟姊妹讨论了某一件事情，结果呢意见相左。口气一出，只差没有大打出手，我们就在这个情绪里面赌气，就说我不去了。你不去就不去，有什么了不起？在那次的赌气，主啊，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我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在争执上面，结果两败俱伤，大家一起死在沙发上。聚会的时间一到，我们知道短时间我们不会有叫彼此心服口服的结局，而且呢，因为争吵而不去聚会，这个理由实在是很丢人啊。所以我们只好很不情愿的踏上机车，前后座还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一起到亲子的家里了。一进到弟兄姊妹的面前，哇，热情的招呼，不用多说什么，我心里呢就对姊妹产生极大的亏欠。我在吃披萨的时候，我吃的不是夏威夷口味，是对姊妹的惭愧。接着唱诗，接着读经，主一点一点，在让我 在我里头过不去的感觉放下，也让我醒悟过来。虽然我在家是弟兄，沟通决定在所难免，但是呢，前提是我需要在主面前做一个顺服的弟兄。主在我里面有什么感觉，我就当顺服。那另外，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做的这个沟通，若没有叫我跟姊妹同心合意，那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主不解答我跟姊妹之间的问题，反而呢，把我们栽在教会生活里面，以主的话，以那灵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亲自以生命来吞灭我们的死亡，来恢复我们与主与姊妹之间的交通。所以回到家之后呢，彼此认罪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我也就能够恢复和姊妹的祷告了。
阿们。对，之前常觉得我是持家的，家里缺少什么需要什么，难道弟兄会比我更清楚吗？但后来静下心来转向主时，我也承认其实弟兄看得比我更大更远。我们的问题乃是缺少神。虽然我们常常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但老实说，我们彼此认罪完，我就什么都忘记了。
Amen.
我现在只记得我前几天还咬着牙拉下面子和弟兄道歉的画面。
Amen.
弟兄可能不知道，我道歉的时候里面其实是呼求了很多主名的。
Amen.
感谢主，虽然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不免有一些的冲突，但好险我们都是蒙主恩的罪人。
Amen.
基督一来，很多难处就过去了。
Amen. Amen.这个还是我跟姊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借由这样的服事，借由这样的操练，也把我们不断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来检视我们是否是以基督居首位，我们是否是同心合意的。因此，在经历冲突和这个沟通过程中，认罪呢是绝对不可少的。而这也提醒着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要尽力坚持的祷告。因为若不是祷告的交托，我们很常把我们累积的情绪，把我们累积 许多的苦水都吐在对方的身上，这叫双方都不是好受的。因此祷告主权转移回到灵里，是我们生活中得救的重要一步。
Amen,
Amen。 而且我们也操练呢，除了为自己我们之间的关系祷告，也慢慢的也要为众圣徒祈求。坦白说，每天为自己祷告还真的祷告不过三天，没有东西可以祷告，自然而然就会都为着圣徒祈求了。由于我每一天都还是必须回公馆的替代役中心住宿，所以祷告聚会我基本上参加不到。那时候就应该说，现在就很谢谢呢，姊妹们在每次在周二祷告聚会完之后呢，都会马上打给我，帮我补课，来跟我讲祷告聚会区里的负担是什么，水流是什么，再帮我衔接上去。
Amen。
这样的祷告呢，帮助我能够操练以神家的事为念。
我们宝贝，我们每天都能够一同有祷告的生活，
对啊，
不论是为自己、为家人、为圣徒或是小羊，我们都借着祷告来倚靠神，对啊。常常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服事时，我就请弟兄与我一同的祷告，使我知道能够怎么样跟主配合。我觉得很奇妙，虽然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借着不断的祷告，主也在我里面来推动，慢慢看见人的需要是什么，那我可以用什么来喂养他。对啊，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也摆上许多的祷告来求主显明。那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外面或是心里的难处时，我们也彼此敞开交通，一同带到主的面前。对啊，其实在结婚前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这么的契合，常常感觉弟兄都 get 不到我的点，有时候跟他兴高采烈分享我的摸着的时候呢，我只得到了一个冷冷的或是阿们，然后就没了。我常常觉得我是在跟一个木头人讲话，都不知道怎么接话。对啊，但是现在天天祷告的生活在我们里面真是越来越通了。
Amen。
我们中间的交通和分享也越来越畅快，至少在我在跟弟兄分享的时候，他也会对我有一些的回应。
Amen。
说他摸着什么什么之类的。
Amen。
Amen。
这样的祷告啊，也带进了我对牧养人的智慧。
Amen。
最近呢，我们就在为一位想要恢复的一个亲职祷告。因为呢，前段时间疏于对那个亲职的新人呢，有一对于专特的牧养，导致呢他对聚会失去了兴趣。我那时候好难过，少了一个同伴，聚会呢有时候还只剩下我一个弟兄。我在晚上跟姊妹的祷告中，我把我的这个难过呢交通给主。但是呢，一开始的祷告，坦白说还带着一些的埋怨，带着一些的觉得有些消极的无奈。但是呢，藉由每天的祷告，藉由每周的祷告，慢慢的呢，我可以从消极的祷告转为积极的为他祈求。
Amen。
主啊，我不是无奈的让他看着他离我们而去，而是呢，主，我需要求你在他里面有个大的复兴。
Amen。
但是该怎么做？继续祷告。
Amen。
我跟姊妹呢，继续的为他祷告。哎，主就给我们感觉，虽然他不来聚会，但是我可以跟他来做家聚会啊。
Amen。
所以我就搭上了这个读经这条线。读着读着，继续祷告，想要怎么突破？主就给我感觉他需要连于身体，所以我就邀请了其他的亲子搭上我们这个读经的行列。
Amen。
感谢主，不知不觉就已经经过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不仅小羊对主的胃口开了，其实我在读经的过程中也常常被主光照。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姊妹分享我今天被主光照了什么，同时呢，姊妹也把她做家聚会的喜乐分享给我。
Amen。
这一起祷告和征战的，就让我越发的享受主啊，姊妹真是我最好的帮助者。
Amen。
这样的生活使我蛮有活力。
Amen。 对，未来的路还很长。
Amen。
我们也都还在操练的过程中，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天然的自己需要被变化。
Amen。
对啊，但是教会生活和服事实在是拖住我们。Amen。 叫我们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灵。
Amen。
而祷告的生活也使我们里面有真实的交通。
Amen。
也学习借着祷告来带进主的行动。
Amen。 Amen。其实前几天我们正准备要写声音稿的时候，我竟然又与姊妹发生了一次为了理财而有了一次的冲突。
Amen。
写声音稿感觉完全就没了。我坐在沙发上，姊妹躺在房间，我们试图让怒火来消退。
Amen。
我当时其实在想，如果呢我再矜持下去，我再不跟姊妹认罪，那我今天的见证就不要扛了。所以那时候我窝在沙发里面，我也是在呼求主名啊，主啊，我要操练转回到灵里。
Amen。
主啊，我要该怎么跟姊妹开口认罪呢？最后感谢主，我还是赶紧去认罪，今天我才有办法顺利的做完见证。 阿们。和姊妹同过教会生活所经历的各面，其实还不光只是外在的这事情本身，而是呢，是不是有在这个各样的事件逼着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逼着我们同心合意，逼着我们呢对付我们里面与主的交这个关系。我们愿意继续的宣告，继续的经历，再继续的宣告，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要都要加给我们了。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六十一会所143区蓝全红弟兄。
我是蓝王慧杰姊妹。
感谢主，刚才有弟兄说他得救的晚，那我们今天来做见证啊，就是我们顶着这个灰色花白的头发来这里做见证，这很许多，其实可能对各位来说，我们可能自认为其实是许多的铺路，但是铺路带来拯救，感谢主。那是我们也很羡慕像刚刚做见证的弟兄姊妹啊，年轻的夫妻就一同来操练神人家庭，感谢主。但是主在 每一个家身上有不同的路啊，有不同的引领啊，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刚强的来这里做见证，阿们。我们结婚至今呢啊，到上个月刚满20年了，今天在此做见证啊，做一点纪念，不止在我们彼此之间有纪念啊，求主纪念我们了，在此因主自己的吸引而有的奉献 ，Amen， 感谢主 ，Amen。受浸得救前，我和姊妹啊，有12年的相处哈，弟兄们说12年是个完整的数字哈，真的是可以说到我们的婚姻啊，我们当时的婚姻的情形到了一个无人可以挽救的尽头哈，这时候神的救恩进来了哈。我们两个本来原本呢、啊、只配死在罪中的罪人呢、啊，在2010年同得基督的救恩啊，从死和埋葬中宣告复活啊。虽然是宣告哈、啊，在我的稿子上加了引号的哈、啊，因为我们知道宣告、啊、是会成真的哈、啊，感谢主 ，Amen。好、啊，经过这样的宣告成真了、啊，真是基督徒一生生命的故事啊。我们宣告要与主成一啊，主进来柔软了我们的心，实际的挽回了我们的婚姻与家庭啊。1年后啊，我们宣告要搬家啊。当时淑君姐啊说，告知我们有租屋处为我们预备啊。于是我们竟然真的就搬来北投这蒙福之地啊。我们从板桥搬过来，把板桥的房子啊先摆在那儿缴房贷，然后后来也顺利把它卖掉了哈，感谢主。那后来我们搬过来以后，弟兄们又鼓励说要宣告在教会中做柱子啊，我们就在圣徒中渐渐的有一些配搭。前面弟兄又说要我来见习啊书院弟兄啊如何做屈服者，于是我们家又啊，我跟慧姐姊妹就有更多的侍奉啊。后来弟兄说要我们是犹大狮子，书院弟兄说要带领我们前去来宣告，要争取要上去得那地哦，凡以上经历的这些宣告啊，主竟然都应许并应验了，感谢主 ，Amen。就在素源弟兄带领全区宣告的时候，我们家在清江路的租约啊，已经满了5年。那我有一点心愿呢，要在北投这个地方，这个蒙福之地啊，购置自己的房子啊，在为我们家购置房子啊，也有心愿在争区成功之时呢，为主来打开家来侍奉主、啊。但凡我向姊妹，当时我凡向姊妹提及此事的时候，姊妹的回应啊，基本上她的调子是这样子，她说：“基督徒在地上不是要过着帐幕与帐篷的生活吗？为什么要买房子呢？”所以今天来这里做属灵到家的见证，真的是，我真的姊妹是属灵到家了，感谢主。那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跟她讲说，你看大部分弟兄。不是买房子在这侍奉吗？那我不是实在是不愿意落在这个比较，或者说哦，在那个是非善恶里面啊。那平时我个人呢，因为我个人又自信自己啊，认为自己啊与人交通是我个人的长项啊。但是主啊就在这里啊，完全的把我啊交在死地里面，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姊妹交通这件事情。好，感谢主。那当时啊，我只知道啊。可能就是弟兄们怎么看我是说，那弟兄还蛮勇往直前的啊、哦，因为我就真的去看房子，看到最后虽然觉得很失望了，最后竟然跑出一间我觉得我愿意，我因为考量，这样后来也顺利买成的一个案子啊，一个屋子，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苦日就开始了。我们不是因为买了房子，搬了新家，啊，从此幸福快乐生活，或者开家服侍主的生活，不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灾难真是开始了，因为姊妹可以为着，虽然那个房子基本上是装潢好的，其实不需要太动太多的东西啊，但是她可以为着窗帘布啦、一个椅子啦、沙发啦，任何的小事啊，跟我从头杠到尾。哦，感谢主，我们这里真的不是来铺路的，但是我真的是要说，就是一直到我们来这里彩排，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在彩排的时候，彩排今天我们到底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说，我们的主题是神人家庭哦，是神人家庭哦啊。但是我似乎不自主的都在讲述啊，为主开家的这些难处跟恩典的交织哦。就着实际而言呢，主真的是，我觉得是在我们这婚姻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哦，他是随行灵磐石，他是我们随何时可了向他哦，向他吩咐，他就供应我们啊。每当我们油尽灯枯的时候，神都应时及时成为我们的扶持与帮助啊。所以我们信他的旨意是要借由我们为着神家的奉献来托住我们这个家，好在他的旨意里完全啊，并整来成全并完全的拯救我们到一个完满的地步啊，且借着预备见证稿的时候，让我们我跟慧姐姊妹清楚并明确的知道他的旨意。 Amen， 感谢主。 Amen。
其实当弟兄有心愿为主日开家的时候，其实我的态度吼是不愿意的，因为一来知道自己的度量还不够，另一面就是对与弟兄在相处上一直是有很大的难处的光景中，那如何同心合意来服侍主，这才是我不愿意的重点哦。可是弟兄的心愿很强，他还定义不要再租房子了，要买房子，要为了开家哦。那我就认为，哎，我们真的就是地上居住的客旅啊，不应该有太多的残累和包袱嘛，租屋一样可以开家呀。但是因为的价值观不同呢，就又引起了不愉快哦。那虽然我心里是想要与弟兄一同有祷告，经历神的带领，寻求合一再行动，但是弟兄却已经急着找中介，到处看房子，那我就只好接受买房子的事实。一直到弟兄寻得我们现在已入住的新房的时候，其实在价钱上我们也没有合一就签约了。所以在整个其实后来的在整个整修啊、添购家具和搬迁的过程中，也产生许多的争执。其实买房子搬新家原来都是一件喜事，但是对我们却因此引发许多的难处。所以入住新房的时候，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喜乐哦。因为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光景中开家，主会如何祝福我们。对，因为相信对大家来说，开家为主来服侍主，其实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对，那当时的开家，我们夫妻真的不同心不合意。弟兄还明明白的告诉我，主日我负责带聚会，其他的饭食等事务你负责，我们就各自吼拿起来做吧。其实相信当时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就像是在分裂中彼此分工，各做各的。这并不是荣耀的见证，而是教主蒙羞哦。对，其实在很多年前，我灵里就有感觉，主有一天一定会在我们婚姻的难处上处理我们。那既然主日将家打开了，这个时间就到了，我自己心里有感觉啊。那我也知道家打开，其实夫妻间同心合意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跟弟兄啊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夫妻同父一个同心侍奉，才能成为主荣耀的见证、哦、那我知道要有这种改变，我必须要成为那个先愿意的人。对，我也知道我需要操练更多的灵、哦、要更常亲近主，求主更多的变化我。所以我就在每天弟兄送女儿上学的20分钟里，就变大大的释放灵，呼求主名的事，然后借此也借着认罪悔改，将自己再次奉献给主，求主更多的破碎调整我，然后为我与弟兄相处的难处开路。对，主既然得知我们这个家，就真的要拯救到底哦。愿主做我们之间调和的油，不断的调和我们。对，然后于是我真的就是开始操练，要更多的柔软，要安静，也调整自己说话的口气， 但是在这操练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失败。在不愉快的时候，我总是会到主的面前求主再将恩典加给我，因为毕竟要改变这十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相处模式，对我来说真的已经没有了温柔，已经没有了耐性，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不瞒大家说，其实常常和弟兄有为了一些大不了的事情吵架，真的当下你没有办法过去，可是你会知道那个是小事，但是总是会又勾起这十几年来一切争吵的种种的一些回忆，就会使我更加的软弱，就是 仿佛像心里深处的那个伤口又被划得更深的一刀。对，那但是主总是用他的话来供应我，他真的让我清楚的知道，其实主是正在重新调整并修复我跟弟兄之间的关系。他摆在我眼前的难处是给我的试炼，那他的纠结是为了我的益处，他要我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就是为了要在我与弟兄之间的难处上开路。
Amen.
在去年的十月中，非常奇怪，我们在生活中就是争执不断，真的，我没有曾经没有这样过，争执到真的没有办法过日子。好，因此去的老店的弟兄姊妹就与我们有周周的交通和喂养。那在一次的交通中，弟兄就当着大家的面为着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对我有些定罪，而且还把我们在信主前所发生争吵的事情也向众人敞开，这都不是好听的话。这些话就像利剑一样刺透我，当下让我非常难堪又很心碎。对，我虽然知道这是来自仇敌的攻击，是为了要使我们夫妻的分裂与仇恨加深，但是我仍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心里也不断的定罪弟兄。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常常只要呼求主名，我就是泪流不止，再加上心里深处的那个伤痕会一直不断的纠缠我，我那时候真的非常软弱了非常的非常的久。那也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也发现，其实在这已过十多年，这种生活在我们彼此之间的深处都已经烙下非常深的伤痕，所以影响我们的关系一直到现在。对，那其实我就流着泪，真的是求主医治我，真的要完全医治我心里深处的那个伤痕，求他为我除去，过去的一切不堪不要再来搅扰我，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回到过去那样子的情形。那也求主能够除去我心中对弟兄深处的不满和怨恨，除去一切能阻扰我们夫妻之间无法和好的难处。是的，因为我真的羡慕夫妻的合一，彼此相爱与顾惜，求主将合一的祝福赐给我们。那在那段时间里，真的非常感谢佩搭的扶持、鼓励和带导，与母羊的交通和喂养，使我得到很多的温暖。在与母羊的祷告中，有一句话深深的磨着我，他说：“主啊，我要顺服你，走妻子命定的路。”是主啊，我要顺服你，走妻子命定的路。当时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再是，其实神先造男人，才造女人，这在神造人之时就已定下等次的先后顺序。从前我的心刚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那现在这句话却是向我大大的发光。对，求主使我心柔软，让我甘心操练你给妻子所命定的路。顺服自己的弟兄，能够成为他真正的帮助者。
Amen.
我觉得借着我的心，转向神更多的柔软，也愿意操练顺服，主真的就在我们中间做事情。他真的完全医治我的伤痛，然后也渐渐在我们的相处上开路。我们的争执真的是变少了，而且交通也开始能够交得通，有很多的进展。那因着我们之前的无法交通，再加上不同心，虽然是夫妻，但我们很少有真正合一的配搭。那就在我们渐入佳境的时候，刚好与我配搭紧密的姊妹呢，因为在服事上有难处，就暂时停止服事的工作。我因为没有了紧密配搭的服事，非常觉得心里非常的焦急，就常常向主寻求新的配搭，否则许多服事几乎都停摆，无法往前。越祷告灵里就越有感觉，要让弟兄成为我的配搭。对，在这世上我真的没有把握，这合一的配搭何等需要主的怜悯与恩典，只能求主成就。 那真的主就一直在我们中间调和我们，弟兄也变得柔软许多，那我们开始能合一的常有祷告，并且交通越来越顺畅，甚至也能够一同出去传马路福音，领受一个负担，同做主工，是真的非常甜美哦。这样的光景不是凭着我们的天然能成就，这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感谢主，开家两年多来，主把分裂的二人渐渐调和为一，我们的婚姻经历神死里复活进阶版的拯救，是神和点的恩典与祝福哦，是求主继续的调整我们，使我们在家中能有正确的等次，有正确的家庭生活与彰显。 Amen
Amen 是 Amen。 感谢主。简单的说，其实我觉得在教会生活的这九年来的经历，我个人觉得实在是教会生活托住了我们这个家，感谢主。其实主不差我们两个人的服事，但是我们却需要在教会生活中借由服事来兼顾自己，来让自己在能够在神这命定的路上继续的往前。感谢主，愿主继续祝福我们。我们的小区现在坚持走争取的道路，我们已经已经有三周试运行，连续三周达30个人，我们现在要迈向6月2号之前要成功争区，连续4周达到40个人。愿主祝福我们。 Amen。 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这个今天下午啊，这篇信息的一开头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请我们翻到最前面。他说：“我们唯有在灵里被充满，才能有正确的婚姻生活。”所以，丈夫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乃是连于在灵里被充满。所以，我想我在这边再提一下，我们不是学什么方法，这都是灵的故事。Amen。所以，刚刚汉元弟兄说啊，他开头3年了，每天回家先呼求主名30分钟，有没有怎么算我不知道。姊妹觉得也没有聚会啊，干嘛要呼求主名？我们都把呼求主名当作一种的程序或者一种的工具，但是我们弟兄是很认真的在那里操练灵。所以我要说，这个是一个关键。以弗所书5章，我们不是在这里有一些要求一种规条，我们是在灵里的生活，灵里被充满，才有正确的婚姻生活。第二个呢，我必须对姊妹们来说，这里说到要服从自己的丈夫，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自己的丈夫，不是顺服别人的丈夫啊。顺服别人的丈夫很容易啊，但是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不容易。我们没有进到婚姻生活以前，我们远远的看有一种朦胧的美，都觉得还不错。等到近距离相处才发觉，哇，脸上啊麻子点子什么青春痘通通看出来了，很多问题都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你还得学习顺从自己的丈夫。所以在这里没有比较的问题。我们在早年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到，你的丈夫是主为你预备特制的蛋糕，是客制化的蛋糕啊，是专门为着帮助你成熟的。所以我们都得要学习不要比较。那讲到这里啊，我们这里还说到，做丈夫的若从来没有顺从过妻子，就很难叫妻子顺从他，唯有顺从才能生发顺从。我要问，到底谁顺从谁？到底谁顺从谁？姊妹们读到这应该会很兴奋，彼此顺从哈哈。我要说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确实是彼此顺从，彼此顺从。不过呢，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啊，你还得把丈夫的头给立起来。所以尼弟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啊，我们的婚姻有四种组合。第一种婚姻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第二种婚姻 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男人，因为太太像男人，啊，那这个婚姻啊很危险，因为两个都像男人，天天吵架，而且互不相让。那第三种婚姻是啊，一个女人娶了一个女人，就是丈夫啊本来一个是男人，结果他很女性化，所以这个家啊定规是常常抱头痛哭的，因为两个都是女人。最后一个更糟糕，是一个女人娶了一个男人，所以该做头的不做，她做女人；不该做头的她做了，她做了男人。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是还不是指的生理上的性别，是指的个性上的男人和女人。那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好，你弟兄讲，真正正常的婚姻只有第一种，就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那所以呢，怎么让你的婚姻啊能够有一种蒙神祝福的，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做丈夫做妻子的不晓得，所以无形中他家里面的角色啊就错置了。女人很强，女人撑起来，这个男人很弱。你知道其实我们进入婚姻，初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起跑点上，我们差不多有太多。那经过五年，经过十年以后啊，慢慢高下立判啊，经过一个过程啊，有些啊就是丈夫啊不愿意负责任，因为从小爸爸妈也许都替他都做了很多，所以他在家可能是个妈宝，好，该做责任该决定的该各方面，然后他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那相对的女性呢，她受教育机会跟男性是一样的，所以她的知识、她的判断力、她的各方面可能不属于男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慢慢啊，这个男的就不做头，也不做决定，也不负责任。这个逼着女的，就女人要撑起半边天嘛，就撑起来了。就慢慢啊，这个家里面就变成什么事都是姊妹做妻子的，她在那里做决定，她在做头，丈夫就不管事，也不做头。慢慢啊，这个丈夫的角色啊，变成做妻子的角色，做妻子的角色变成做丈夫的角色。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等到这个角色会影响到你儿女的管教。儿女小的时候啊，妈妈强势是没有关系的，等到儿女到了青春期，到了中学这个时代的时候，他的拳头、他的身量、他的各方面块头都比妈妈还要高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爸爸的角色不见了，只是妈妈的角色，可是妈妈又压不住孩子。这时候你要把爸爸拱出来要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这个孩子是说，在这个家到底是谁是虾米，谁是鱼啊？谁是小鱼，谁是大鱼？你知道我们又不是都有一种食物链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你想想看，刚刚我描写的这个状态里面，谁是这个家的虾米？爸爸。现在呢，谁是这个家的小鱼？妈妈。那谁是这个家的大鱼？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孩子们的管教常常在青春期就暴露出父母亲的角色错置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今天我要提醒姊妹们，你说今天讲的是彼此顺服，但你还得要操练，在关键的时刻要把爸爸的角色要抬出来，特别从小在儿女面前懂得顺从父母，不懂得尊重你的丈夫，让孩子懂得爸爸在家中的地位的话，这个在管教上是容易许多。我提到这，我其实非常感谢我的姊妹，她常常在孩子面前啊，把我的角色抬得很高。连其实我做一点啊，她有时候跟孩子说：“哎，这天是爸爸做的，做一些什么？”其实我做的就一点点了，因为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她常常在孩子面前把我的角色抬高，所以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啊，青春期的时候没有风暴的问题。只要我出面，我喊他的名字，只要他有一点起啊，我只要喊他的名字，孩子立刻就顺服了。因为什么？因为爸爸的形象啊，在妈妈的口中被建立得很高。姊妹们，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你们今天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们要学这个功课。好，在关键时刻， 特别在某一些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让孩子，让你的丈夫在他能够会做决定，他那个头要被抬出来，那这个角色被立起来啊，对于婚姻，对于管教儿女会有极大的帮助。好，我想，那另外一个呢，顺服，生发顺服是没错的。我所以常常讲啊，常常讲，到底一个家里面啊，丈夫听妻子的多呢，还是妻子听丈夫的多？我看呢，一个家庭里面大部分都是啊，丈夫听妻子的多。在我们家，我跟我姊妹讨论这个点的时候，她不同意，她说我们家都听你的。我就举例给她听，这件事你看听你的，这件事也听你的，这件事也听你的，这件事都有听你的，只是当时不听而已。因为当时不听是面子问题，事后都听了，所以姊妹们你听得懂吗？当时不听没关系，事后都听了。所以为什么我会讲枕边细语奇毒无比啊？很多太太懂得吹枕头风啊，在旁边啊说很多东西啊，其实都听进去了。所以姊妹们啊，你们要懂得，你们在有一种的耐力，有一种的渗透力，一种穿透力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在这里谁顺服谁很难说，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特别在这里说，做丈夫的懂得顺服，生发顺服。那另一面呢，刚刚啊，我那个汉元弟兄特别提到，他说很多姊妹啊，女性啊，在婚前很独立，婚后她非常的恋慕并依赖丈夫，这是很正常的。我姊妹在没结婚以前，人家叫她女中豪杰，你看现在像吗？现在不像吗？啊，她变成啊，什么事都要问你。我说这个你不要问我，这种小事你自己决定就好。她就是要问一问才安心呢、啊，问一问啊、有的事情啊，她就会变成非常依赖。我当时不解，后来慢慢懂得，这是女性受咒诅的，对不对？夏娃不是受咒诅吗？你必什么？恋慕你的丈夫啊，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啊，这是女性受咒诅的特征嘛。所以她今天她是一个保罗和不是彼得说她是比你软弱的器皿，她恋慕你是正常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她说她们的情绪必须得着丈夫的爱才得以平稳，这是许多丈夫未能察觉的秘密。阿们，弟兄们，你们今天听进去没有？你们姊妹的情绪必须得着你的爱才能够平稳，这是秘密。今天已经公开了哈，我们要学这个，我们学会了这个，我觉得这不有一些情绪是无理取闹，有些情绪怎么会这样子？你不要讲理，这时候讲理一点用没有，这时候要需要是什么？爱，他非吃这帖药，他才会平稳。好不好？没有什么好说的，是弟兄们学会了吗？学会了哈，好，感谢主。所以在29页上面，括弧二，我们一同读好不好？有时候做妻子的像冰冷的小鸟，他们用冰冷做武器征服丈夫，这时做丈夫的就该柔细的温暖，软化他的妻子，如同母鸟以怀抱来温暖雏鸟一般。阿们，弟兄们听进去没有？阿们。哎呀，有经验的弟兄都知道什么叫姊妹用冰冷的武器来征服丈夫，她很厉害，她不跟你吵，不跟你就是不讲话，就冰冷、啊、很多丈夫是受不了。慢慢啊，你发觉啊，哎呀，等到她把一些话讲出来的时候，我才发觉啊，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有时候以前还不太懂，还更狠，气死活该，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后来我发觉啊，其实他没有，他不是，他就是没有得着爱，没有得着爱啊，就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出来。他得着爱以后啊，一切回归正常，好吧？弟兄们都学会了哈，好，感谢主。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最后再提一下，这个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些做丈夫的会要求，刚刚汉元也说会要求做太太，你要孝顺我的父母啊，啊，你要孝顺我父母，他把父母摆在第一，太太摆在第二，啊，说父母我是没办法选择的，太太是我可以选择的。其实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跟太太关系，你夫妻之间关系没有建立的好的话，你这个平台没有搭好，上至于孝顺父母，下至于养育儿女，你通通不会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你的太太要孝顺你爸爸妈妈？他跟你爸爸妈妈什么关系？他跟他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跟你发生关系以后才跟他发生关系啊。所以他如果跟你的关系没有建立好，你凭什么强迫要求他要孝顺你的父母亲？你们听得懂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吗？姐妹，所以今天你要期待你的妻子跟你一起孝顺父母很好，但是要看你有没有好好对待他。你对待他好，他自然跟着你一同孝顺父母。你们都没反应了，还是很严肃这样的话。好多做丈夫的不懂，还一直要求做太太，你要孝顺我爸爸妈，你要孝顺我爸爸妈。其实你如果夫妻关系好，不用你讲，他自动会孝顺爸爸妈妈。夫妻关系不好啊，那就会计较了。啊，你应该对我什么？你要孝顺我爸，我要孝顺你爸爸妈。反正这些计较都是说出你们的关系出了问题。如果真正活在一种正确的关系里面，孝顺父母、养育儿女，都会成功。因为夫妻之间这个平台是最重要的平台。阿们。好，我时间已经过了哈，我想最后就提一提弟兄姊妹，最后再提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人要离开父母，给一点独立的空间，然后 成家以后，有一些的空间让他成长，让他那，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些做长辈，在做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不要太多伸手到你儿女的婚姻当中，你的手伸得太长进去，可能是好意，最后都造成难处。要让孩子自己发展，默默的在背后扶持，为他们祷告就可以了。好，有的时候我们插手在儿女身上，最后招致于儿女的反弹，反而造成他们婚姻中的伤害和破坏，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篇信息啊，是论到夫妻，丈夫与妻之间论到最细腻的一篇。有机会呢，你们应该去查读以弗所生命读经这一篇，这一篇的名字就叫做丈夫与妻子之间。那这一篇的信息是非常好的，好吧？就我们盼望在主面前啊，也能够回去好好消化这篇信息。主，感谢你，谢谢你一再向我们说话。哦，主啊，我们愿意向你敞开，盼望这样的话来光照，来铺路，来拯救，来医治，然后每一个家都被翻转过来。这些神圣的观念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个人的家中该怎样行，在神的家中该怎样行。好，盼望得着一个一个健康的家来为着你，求你祝福我们，祝福这样的话语。后面还有几场的聚会，继续仰望你的说话与我们同在。阿们。